好，谢谢各位啊！那很感谢各位在这么艰困的时段，我好像每一年都被分配到这种很奇怪的时段。昨天是最后一堂，今天是一大早的第一堂。好，然后外面又下的大雨。好，那很感谢各位今天还来参加我们的这一场的一个 session 哦，因为这一场有一点点跟过去我讲 machine learning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过去我在帮微软的一些研讨会，在讲 Azure machine learning，其实我们会比较偏重在建模型。对，那我们今天在谈的是说怎么去用这些模型，然后怎么样子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预测模型迁入到我们的一些应用程式当中。那如何我们可以透过微软现在平台上面的一些资源，可以来做到一些更智能的一些应用程序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场里面要介绍的。好，那首先大会的几个广告先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资源。那就在这一次上课的那个教材，我们之后会在9月底的时候会，就是大家都可以试出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Azure 的产品经理，希望我可以帮他打一下广告。那就是我们会有 AzureCon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目前来讲，应该是9月29号跟10月15号。然后呢，我们会有 AzureCon 这样的一个是视讯会议，我们会在网络上，大家可以透过 Web 的方式，然后来看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10月15号会在微软的7楼会有一个实体的活动。那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跟微软的一些云端相关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来参加。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session 哦。那因为在过去我们在讲那个所谓的大数据，那我觉得这个名词好像已经有点被讲烂了，因为在过去几年里面，大家可能每个人眼中看到的大数据好像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说，大数据就是 Hadoop，你必须要搞一个 Hadoop 来去处理你的资料，好像我们单纯只是做一个很劳力的工，去把这些大型的数据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处理哦。那也有人觉得好像大数据就是一定要去搞一些非结构化的一些东西，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整个 Big Data 里面，我们越来越被重视的是怎么样子去从透过一些演算法 Machine Learning。资料，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十几年前，我们叫什么？资料采矿，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子从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些演算法，透过我们的一些预测模型，来帮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数据当中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一些规则。但是在过去，我们在做很多的一种所谓的，其实我在做这块资料采矿，已经在台湾做今年第13年。但是我们发现，过去的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预测性的模型，我们不管是今天是要帮你去预测哪些客户可能会电话销售，可能会有回应。哦，那我可能做完了之后，我是出一份名单给银行，或者是给保险公司，或者是我今天是要去做一个所谓的信用平等的模型。那之后我可能要开发一套自动评分系统给银行。那如果我今天要帮电信业做一个所谓的客户流失的一个应用，我可能需要把我的规则写在他的资料仓储里面，让他每一个月可以怎样，可以定期的去做所谓的预测。各位可以发现，在我们在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过去在做所谓的一些预测模型里面，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在部署模型以及使用模型的这个过程里面，对不对？那我们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要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希望能够有一些更紧密的一些连接跟结合，好像还是有一点落差。更不要提说，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去跟我们一般的所谓的应用程式去做一些结合，好像那个落差是有一点远的。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session 里面呢，我们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因为过去我已经帮微软很多的研讨会在讲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怎么去建模型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可能在建模型这件事情，我们的比重放的就不会那么的多。我们有一个模型的一些范例，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Azure Machine Learning。做完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做完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干嘛？ 能够拿来做自动化的预测，而且不但要能够拿来做自动化预测，而且我希望我今天这个东西未来在做自动化预测的时候，我可以很直觉的可以去跟我的应用程式互相去做一些结合。好，我们希望这个所谓的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可以跟我的应用程式相互结合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来介绍到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来调用我们这些模型里面已经做好的模型，怎么样子呢送值过去，怎么样直接产生预测，即时的 real time 的去产生我们的这个预测的一些值哦。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知道说，哎，那现在我们在谈所谓的智能的应用程式，除了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这些资料采矿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透过这些数据去做这些预测之外，现在大家越来越流行一个话题，人工智慧，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应用程式可以变得更加智能？那我们在微软的平台当中有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全新的 API， 那可以提供给各位，然后能够让我们过去可能在我们要去做到一些很复杂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就是人工智慧应用程式，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好像很高端大气上档次哦。但是我们希望说，哎，我们能不能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来去做到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预测模型可以拿来干什么？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要讲说，所谓的大数据，我们认为真正的用处是在于怎么样从数据的内容当中帮我们找到一些有意义的内容，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一些规则，那未来可以来帮我们干嘛？来帮我们做预测。预测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当我们可以预测未来，我就可以怎样，可以去调配我未来的各式各样的资源，让一切往怎样更好的事情上面发展。所以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应用，那不管是各行各业，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预测的情境。那我们过去可能像以前我们在做这种所谓资料采矿，可能偏重在银行或者是电信业，因为过去只有他们买得起那些非常昂贵的资料采矿工具、建模工具哦。但现在透过所谓的 Agent Machine Learning， 我们可以让所谓的使用预测、建立预测模型这件事情的成本可以怎样，可以降到非常的低。那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在让我们这种所谓的预测环节可以未来可以更深度的可以跟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可以怎样更紧密的结合，那我们就有实时的可以去做各式各样不同的预测。而当我可以知道预测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的最佳化来去达到我的样子一个目的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未来所谓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谈所谓物联网，那当然我们觉得物联网现在可能这一两年还是比较是偏向口号，那但是呢它的实质内容我们觉得可能会是在未来几年会慢慢的一个累积跟爆发。现在大家在谈物联网还是比较偏重在这一块，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透过一些 sensor 去收集很多很多的一些数据。但是我们其实知道是当我们去收集到这些数据之后，我们未来如何可以去透过这些数据的一些分析，而且可以透过分析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消费我们所做出来的预测性的模型。当我们可以消费我们所做出来预测模型，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即时预测、即时评分，当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预测性的结果，我就可以根据我所预测的结果跟内容可以干嘛，可以再去做更多的一些应用跟互动跟决策。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课堂里面可以来跟各位介绍这样的一个框架，如何可以很方便的来去建立我们的一个预测模型，以及呢怎么样子去将我们的预测模型整合到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式当中。好，我们今天举一个很有趣的案例，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个体脂肪的一个计算模型。好，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个跟物联网有关一点的案例，对不对？好，那个体脂肪其实是很难测的，对吧？那事实上来讲，现在你可以看到各种的智能的体重机啊什么的，其实他们的体脂肪都是怎样 用推断的，好，其实都是用推断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哎，今天假设说我今天是一个什么？假设我今天是某一家公司，然后呢，我今天希望说，哎，我们研发了某一个智能的体重管理的一个装置哦，然后我们可以去收集你这个用户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数据跟行为，然后呢，我可以透过你这些收集的这些数据跟行为呢，我接下来我希望可以去推测你的体脂肪到底有多少，对不对？然后呢，推测这个体脂肪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去进行各种的健康管理。以前的做法可能是它有一套演算法，就直接写在什么？直接写在那个镜片里面，对不对？那哎，那也就是说，我如果要换我的演算法，如果我今天想要去修改我的演算法，或者是我要追加我的功能，其实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你以前都已经把这些算法都已经怎样写在你的系统当中，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那种可以测体脂肪的那种可以测体脂肪的体重机好贵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计算的 effort 在谁身上？在那台机器身上，所以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晶片的投资啦，硬体的投资，哎，才能够让它具备这样子一些东西哦。那我们现在其实在看所谓的一个物联网，其实我们希望说本身的计算尽量可以让它越轻越好，也就是说我们让绝大部分的计算都在哪里算，最好都在云上算，好，都在云上面算。那也就是说我们本身 device，那也在物联网经济之下，可能大家都不是靠 device 赚钱，对不对？而是透过这些 device 的结合，提供更怎样更多的一些服务，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商业模式可以来去提。所以真正你可能未来赚钱的并不是卖这个装置，我的重点可能是要做什么体重管理、健康管理，对不对？那所以你可能用很便宜的方式来去销售给客户，但是基本上我希望我的这个东西硬体投资这样就怎样不要太大，但是我希望我所有计算的这个东西呢都可以怎样随时都可以把它存上云端，然后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好，那我们呢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假设说这个硬体呢，我们收集了很多的一些数据。好，那我们收集了这些数据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可以去推测你这个人的什么，可以推测你的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体脂肪，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来做呢？我们在分析的过程里，等一下我们已经有一个写好的 Agent Machine Learning 的流程，我们大体上呢会来记做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我们可能要计算一些衍生变数。好，那么计算衍生变数的部分是说，我们可能从原来的我们的这个智能装置收集过来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可能这些 raw data 不是直接有意义的变数，我可能要把这些变数去做一些什么，去做一些整理啦、处理，然后产生一些新的指标，然后呢，用这些新的指标可能更有帮助，可以来帮助我去推估这个体脂肪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哦。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去切割样本。好，切割样本，可能在座各位有些人过去可能没有听过我在讲 Agent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一些建模的方法论。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做一个样本的切割？因为当我们要去做任何的预测性的模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准的？那么我们最好的方式是我用把我的历史的数据切成两半，我用其中的一半来干嘛？建模型。好，建完了之后，我另外拿另外的一半的数据来干嘛？再来做测试，对不对？那如果测试的结果发现它是有意义的、准确了，那我就可以确定这个模型是怎样，是有用的。好，那所以切割样本这件事情是一个来帮助我们可以怎样有效的来评估我们的这个模型是不是准确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那么我收集了那么多的一些变数，那我要怎么样子来全部都要把它扔到我的模型当中吗？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一些变数选取的一些机制来帮我们知道说，哎，到底哪一些变数其实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透过一些在我们的 Agent Machine Learning 里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视觉化的技术。如果各位昨天有来听我的那个 R 语言的那一堂课，各位会知道说我们为 未来在整个的一个微软的分析平台当中哦，阿语言会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里面，计算衍生变数跟我们的那个变数选取一些视觉化的部分，我们都会使用阿语言来去做一个呈现。接下来我们利用一些演算法来帮我们去产生我们的预测性模型，最后我们就可以评估我们的模型准不准确。当我们评估完成之后，我就要把这个模型给怎样部署上线，对不对？然后呢，我希望我的这个智能装置呢，本身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联网的功能，我把计算的功都放在谁身上？都放在云上面。我们只要能够透过联网的方式，我就可以让我的任何的终端都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复杂的运算，因为我把重心都放在云平台上面。好，那等一下我们来会来介绍一下怎么去整合它。所以呢，因为既然我们是预测一个体脂肪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所以我是把我的那个演算法呢使用的都是一些回归类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首先简单的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衍生变数的这个计算哦。好，那首先呢，在衍生变数的计算，我们昨天有介绍过 R 语言，对不对？好，那所以如果昨天来听过我们的课的人，可能都知道说，未来微软的各个产品都会跟 R 语言去做什么？很密切的结合。而且 R 语言一个最大的特色，它一次性的操作都是直接针对整个数据结构，我们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跑一个回圈在那边一个一个算，其实很麻烦。 R 语言呢，在我们的 Agent Machine Learning 里面，我只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就可以把我的流程前面的资料读进来，写到一个 Data Frame 里面去。接下来我要先算一下 BMI， 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你的什么身高跟什么身高跟体重，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我们直接去计算一下我们的 BMI。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的身高跟你的什么跟你的那个小腹的一个比值到底的差距有多少，对不对？如果这个比值越大，可能你的什么你的体脂肪可能问题就会越严重了。这个是身高与小腹比，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衍生的一个变数哦。好，那我们直接进入到 live demo 的一个阶段。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 Agent Machine Learn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哦。好，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的重心是在怎么用这个模型，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很快速的把这个模型怎么设计的过程介绍一遍。当我的数据输入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刚刚我们的执行 R 语言的这一段里面呢，来帮我们去计算这些衍生的变数。也就是说，我的智能终端其实主要是帮我收集原始的数据，对不对？那我可以在这边透过 R 语言的方式直接来帮我们去撰写这些变数跟变数之间的加工跟整理的逻辑，我都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去处理它。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做好一个好的预测性模型，其实中间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料预处理、资料整理、清理的过程。那以前可能大家在熟悉 BI 这件事情，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用 ETL 的工具来做。可是你要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智能的 APP， 然后你要在云上，你要放一个 SSIS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来帮你去做 ETL， 这好像不太实际，对吧？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反应速度是几秒之内就要立刻回传回来的，那你还要去呼叫一个云上面的 SSIS， 好像这个东西不太切实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把 Agent， 我们透过 R 语言的方式直接来帮我们去撰写我们的分析的流程哦。那所以呢，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哪些变数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各位昨天有看过我的那个 R 语言的那堂课的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昨天用过的范例，我们利用了一个视觉化的技术直接来去做连续变数的有效性分析。好，那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分析者，你可以很快速的可以知道说到底哪一个变数对我来讲是怎样有意义的，对不对？昨天有上过我的客人就知道，画出这张图，code大概只要写几行就够，两行。 那个扣只要写两行，阿育元只要写两行扣，就可以画出这张图哦。所以我可以看到所有的变数之间相关性。那我们可以看到体脂肪是在 body fat，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它最重要的变数是什么 ？BMI 对不对？然后你的小腹的腹围，然后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些有效的变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更厉害一点的视觉化。这个昨天也是昨天上课的范例，这个只要写几行，写三行，写三行程式就可以画得到。这个是什么？每一个变数的，这个是每一个变数的分布形状，这一半是所有的变数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然后呢，它用星号来代表显著性的高低。下面的这个代表的是两两变数的什么组合之后画出来的趋势图，对不对？啊，那如果各位有昨天上过我的那个 R 语言的那堂课，你就会知道说这一块东西未来微软会越来越重视，因为为什么？因为微软并购了 Revolution Analytics， 所以未来 R 语言会直接跟所有的微软平台，不管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或者是 SQL 2016， 或者是 Power BI 都会全面性的整合。那我们未来可以透过很简便的语法就可以怎样去做出各种很复杂的这种视觉化。好，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一个变数的一些基本的特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样本当中呢，我们刚讲过了，我怎么知道说我今天做出来的模型到底是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模型做出来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所以我今天透过一个 split， 那利用 split 的方式，它会帮我把我的样本切割成训练组跟什么测试组。也就是说，我的历史资料里面，它会抽一部分拿来干嘛？我们拿来做模型，剩下来的一部分拿它来干嘛？拿来做验证，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里面接下来我透过 feature selection。可以透过变数选取的功能，可以直接告诉我说，我就可以帮你去选择真正跟你的体脂肪预测有最有关系的几个变数，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来。最后我这边使用了线性回归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决策回归数来去做我们的预测模型。做完预测模型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模型呢去做一个评分。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以前我在教课的时候，建模型这边应该是一个叫 train model， 对不对？为什么今天叫做 swift parameter？ 这个是一个运用了云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因为以前在做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我们都知道，以前做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我的那个演算法的参数啊，改变一点点，我的结果可能都会怎样？不一样。但是我要怎么知道演算法的参数怎么改才会最好呢？我们就可以利用 Swift Parameter 帮我便利参数组合。好，那所以呢，因为它是云计算，所以我可以在云上面有数万台的机器帮我做平行上面的计算，所以我可以直接怎样？透过 Swift Parameter， 它可以直接帮我便利所有的排列组合，帮我找到一个什么？最佳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模型啊。好，产生了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干嘛？拿它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模型的一个我们就可以透过它来去产生我们的预测值。产生预测值之后，由于我想要看的是我的预测，我想要知道我的预测值，我的实际值跟我的预测值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所以我最后我还是用 R 语言来画了一个图。好，那我想要用这个方式，你可以看到说我就可以画一张图，是实际的体脂肪，这个可能是我们透过实验室精细测量过后的结果，跟我模型预测出来的体脂肪，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什么相关性，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相关系数还蛮高的，79点多。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找出来的我们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模型，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分析的流程。哦，因为我这一段讲比较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这堂课的重点不在什么，不在做模型，在什么，在用模型身上。好，怎么样在用模型身上？好， 我们总共做了两个模型，另外一个是回归数。那回归数的效果是 75.9，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哪一个效果比较好，好像线性回归还比较怎样，比较好一点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开始做什么事情呢？我先把我的这个备份一下，我把它另存新档一下。好好，当我做出来之后呢，我发现比较有用的是哪个模型？线性回归的这个，对不对？所以我接下来我要决定要把线性回归的模型要干嘛，要上线了，对吧？我要上线了，我想要呢怎样，我接下来希望我可以用这个线性回归的这个模型变成我们未来的演算法，然后未来我的所有的智能终端我都可以透过这个演算法将它所收集到的客户数据来干嘛，自动计算我们的推估的体脂肪。我今天讲的只是一个好像大家日常生活很容易见到的一些案例，但是各位可以想象的是说，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智能终端所侦测到的一些指标都是透过间接推断的，也就是说我可能是收集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指标，我再透过一个模型在干嘛，来去推测这个的数字，那我们就可以在云上面去维护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不要的模型给怎样，给删啦，因为基本上呢我们最后要上线的是上什么，我们要上的是我们的线性回归的模型。好，我先把它重新的再给怎样处理一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即将确定要上线的一个预测模型了，对吧？好，但是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过去在教 machine learning， 我们都只教你怎么做模型，我们接下来的下一步我们要干嘛，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样把模型给怎样上线，怎么样子去做自动预测。请各位，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流程图的一个结构，对吧？那各位可以想象建模型的流程跟做自动化预测的流程会长得一样吗？一定不一样，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就还要自己再怎样，自己再拉一个自动化预测的一个流程，对不对？很麻烦，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部分。好，我的模型已经做完了，对不对？各位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下面的这个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个按键叫做 set web service， 好，有一个 set web service。 好，在这里有一个 set web service 里面的上面一个呢叫做 predict web service， 有看到吗？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按下这个按钮，然后呢接下来的画面请大家紧盯的那个整个荧幕，因为等一下的效果还蛮炫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我按下这一块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预测的流程就帮我们自动拉出来了，有没有问题？好，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呢基本上可以直接侦测我们建模的流程，自动帮我们怎样产生一个预测性的流程哦。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的是说，在我们刚刚的这个画面当中它就帮我们产生了一个什么自动预测的一个流程。好，它就帮我们产生了一个自动预测的一个流程哦，跟我们刚刚的建模的过程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你需不需要再去切割样本了？不用，对不对？因为我今天未来预测就是我几笔数据就要怎样，都是要丢进去去做预测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各位发现有没有发现我的数据源被怎样，被隐藏了，对不对？但是我跑出了什么东西？几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原来是用我的演算法跟原始数据去建了一个模再去做预测，但是你要想想看，未来我在做自动化预测的时候，你要不要每一次重新建模啊？不用，我希望我这个模型是可以被怎样固化下来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各位发现第一件事情，我的这一个体脂肪的模型被怎样，被存在云端了，被长期的被保存在云端了。当然你可以将你的预测模型的流程未来可以透过其他的机制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例如说每几个月再去怎样不断的去修正，当你得到的数据越多，我可能预测就可以怎样越准确。好，那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换板的机制去怎样替换掉这个部分，但是因为我们换板的这个过程怎么样不会造成我们的所有智能终端都要换板，因为以前你换演算法你可能是所有的终端要去换，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云平台上，所以你换板对于你的所有的终端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好，那除此之外呢，刚刚我们的数据呢进来之后要去做一个什么，透过 R 语言去帮我怎样产生我们的什么，产生我们的衍生变数，对不对？接下来把存好的模型跟我们的这一个 score model 去怎样产生我们的预测值。各位有没有发现我多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产生了一个叫做 web service 的 input， 跟一个是什么 web service 的一个什么 output。这里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Agent Machine Learning 的预设的一个把 R， 就是把我们的模型去做部署的一个预设的方式，就是透过什么 Web Service。 为什么？因为 Web Service 是系统或应用程式之间彼此串接最自然的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最轻的一种方式。我只要能联网，我只要能够发一个 request， 我就可以怎样，我就可以直接可以去跟这一些做好的模型可以干嘛，互相沟通。所以呢，对我来说我的 input 就是什么，就是我输入的数据，那么我的 output 就是什么，就是我产生的什么预测的结果。好，不过还是要说明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是 Agent Machine Learning 自动帮我们产生出来的一个预测的流程，但它不是完美的，那个电脑弄出来的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小小的地方，我觉得是要做一些修改。所以呢，我把接下来要修改的几个重点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输入端点不可包括预测变数。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我原来建模的时候的数据，我除了那些测量值之外，我有真正的体脂肪的数据，对吧？因为我要建模，所以我那个数据，但所以它原来刚刚那个做出来的那个结果，那个 input 里面其实会有什么，会有真的体脂肪数据。可是未来我在做预测，我会不会有这个资料？不会。所以记得要把那个什么，在那个 input 的那个地方要把原来的预测变数给怎样拿掉。第二个，刚刚我是不是已经在做所谓的变数选取，对不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变数我都要用到吗？没有，其实可能只有几个变数是对我来讲是怎样要用到的。所以呢，输入端点的变数的最小化，我只要把有意义的变数给怎样选进去就好。不过这也要看你的策略，因为也许过去显著的未来怎样不一定显著，或者是过去未来没有用的，未来也许怎样有用，你可以为了预留就怎样先留多一点，反正没关系，我都先留着，这也是一种策略，这个你可能要自己去做一个评估哦。第三个，注意衍生变数的原始变数是不是纳进去，因为我刚刚不是要产生一个衍生变数吗？那你产生衍生变数加工后要使用的这一些原始的变数有没有也要放进去，这个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要不要放入 key 值？因为各位可以想象的是说，在我们建模的时候会不会放那些客户 ID？ 不会，因为客户 ID 是不可以拿来放到模型里头去的。可是未来我在做自动评分的时候需不需要？可能需要，因为我必须要有一个 ID， 我跟着 ID 的一个预测值我才知道说这个吐回来的是哪一笔，对不对？这个可能会需要去把它考虑进去。以及最后，输出变量的最小化，输出变量的一个最小化，也就是说我就不需要输出变量，我还要把我原来输入的变量都再带一次，就太浪费时间了，对不对？我们只要把什么预测的结果或者是一些参考的统计量给带出来，其实就怎样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把我的流程稍微做了一个处理。好，那我把我的流程呢稍微做了一个处理的一个动作，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在我的这个处理的一个流程当中呢，第一个，我把我的这个资料里面先透过一个 project column 去把那个输入变数给怎样拿掉，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把变数选取没有意义的变数也通通都怎样通通都拿掉了。好，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把这些不要的变数都拿掉了。然后呢，在接下来产生预测后的结果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产生预测结果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Project Column 只留下我要的预测的结果，但它的吐出来的预测结果名称有点怪，叫做什么什么 Score Label， 对，这个好怪，所以我就把它的用 Metadata Editor 直接把它改了一个名字，改成一个预测的体脂肪，对不对？然后呢，再设成我们的端点，这样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这个 Web Service 的流程去做了一个什么？去做了一个修改。好，那所以各位很重要的一点是，现代的 Machine Learning 跟过去五年前、十年前我们在做的操作其实大不相同。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这几年里面，为什么 Big Data 这件事情越来越被重视？因为五年前、十年前，你能够使用 Machine Learning 或资料采矿技术的大概只有电信跟银行。为什么？因为你使用的资料采矿工具都怎样？非常贵，一套都是数百万，所以你一定是只有少数的应用才可以使用到像这样的一些技术。但各位可以想象的是，就 Machine Learning 建一个模型，Azure Machine Learning 呢，基本上它只收几个费用，第一个月租费一天10块钱，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你执行的费用，一个小时30块台币，以秒计费，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你可能建，刚刚我这样建一个模型，可能连1块钱都不到。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建立了模型之后，接下来你会发现我的应用成本，我使用这样的预测模型成本其实是怎样？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当它的成本低到某一种程度，我就可以使用在更广泛的情境之下。你可能是一个各种智能终端、智能家居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情境，你都可以大量的使用你的预测模型，而不会对你的成本造成很大的负担。好的，不会造成很大负担。好，而我们用来去系统跟系统之间彼此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用的就是什么 ？Web Service。好，刚刚我们已经拉好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子把这样的一个流程转换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被使用的一个 Web Service 呢？好，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呢去做了我们的端点的一些变数上面的一些调整。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所以呢，我暂时先用那个刚刚它产生过后的这个好了。好，因为我另外一边有一个已经做好的那个 Web Service， 我就不动它了。我就先把它刚刚原始产生的这个，假设我们刚刚已经把它结构给怎样调整完了，那我们给它重新的再执行一次。好，那它执行完了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有一个叫 Deploy Web Service， 有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流程是这样的，你先设计模型，确定要用哪一个模型上线之后，接下来请它自动产生预测的流程，预测流程调整过，确定所有 Web Service 的输入跟输出的端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干嘛？部署我们的什么？部署我的 Web Service。 所以我只需要简单的按个钮，好，我们的 Web Service 就部署到云端了。好，就这么简单。好，那各位可以想象的是说，以前像我们以前帮银行做自动评分信用评分卡，我们还要哈扣写程式，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做各种的什么各种的那个SIT UAT， 然后我们还要做压力测试。现在都怎样？你都不用这样做啦。为什么？因为微软可以自动的帮你做出来的这个所谓的预测模型可以直接怎样？直接转换我们的 Web Service。 但是由于我们放在是公有云上面，所以为了安全性，你会发现它会给你一段什么？它会帮你产生一段 API Key， 对不对？好，只有通过 API Key 验证的，我才能怎样？才真正的才可以使用你的什么？才可以真正使用你的这个 Web Service， 对不对？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总共有两种不同的，我们这边总共有两种不同的这个 API，一个叫做 request response， 这个我们称之为单笔即时评分， 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 API 可以一次性的丢单笔或者是少量，它其实没有规定只能单笔啦，但是通常它是一个少量的资料丢进去，去做一个什么即时性的评分，好，做即时性的评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直接示范，我们会开一下我们的 Visual Studio， 然后示范一下怎么去呼叫它，怎么去写这个程式。我可以告诉各位怎么去写一个应用程式去接这个 web service， 大概只需要5分钟吧，很简单，非常简单，这个等一下会立刻示范。第二个叫做 batch execution， batch execution 是这样的，我可能累积了大量的数据，一次性的再怎样批次的去做预测，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个是单笔或少量的笔数的即时评分，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大批数据的即时预测。那我们今天既然在谈所谓的智能的 APP， 应该跟哪一个比较有关？应该是跟即时预测这件事情有关，对不对？好，那问题来了，我有了这个 APP， 我有了这个 web service， 我要怎么去写程式呢？这件事情很烦恼人，对不对？不用太担心，微软是一个非常会写 code 的公司。会写 code 成什么样子呢？各位看一下，我点它一下。好，就帮我们把 API 的文件全做出来了。有光有文件还不够。微软最神奇的是，所有写程式的人都很高兴的是怎样？你可以看哦，全部的程式码都帮你写好了，够简单了吧？好，我说你这个很简单，为什么？你只要做的是你在你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开一个专案，把全部的程式码 copy paste 上去，然后呢，接下来把你的 API key 的给怎样，给贴上去，因为这抱歉。好，因为呢这段程式码里面只有一个地方你需要修改，这里只有一个地方是需要修改，抱歉哦，你唯一需要修改的只有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好，你唯一需要修改的只有这里，请你在里面把你的 API key 给怎样 copy paste 给它给贴上去就好了，整个都已经帮你写好了。好，而且你会发现它里面写的机制还蛮完整的，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好，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应用程式呢？我们直接看范例。好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这个范例基本上它写的范例预设是需要安装这个 Microsoft 的 ASP.NET Web API Client。 好，那基本上来讲呢，当然你不用这种模式也可以啦，基本上你可以使用各种习件的那种那个 web service 的技术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说它这里的 sample code 是要用这一个，那通常我们都会用 NewGate 直接去安装一下就好啦。所以你大概五分钟就是开一个专案，用 NewGate 去把我们的那个什么，把这个东西给装好，把程式码贴上去，把 API key 给怎样放上去，然后接下来它刚刚所产生的，各位可以看到刚刚的这个 API key 里面所塞的数据都是什么？都塞的都是空的，对不对？都是零零零零零，都是这样的数据。然后你未来就是要把它塞成什么真正的数据了嘛，对不对？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已经有写好一个了。好，其实说我写的不对了，其实我只做了什么copy paste 的动作，对不对？好，所以我只做了 copy paste 的动作。好，在这一个程式码里面大概有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它设计了一个类别，它设计了一个类是 string table， 其实就是来放你的那个要预测用的输入变数。我说过它是一个单即时评分的 API， 所以你可以放单笔或少量的资料，它通常我们不太建议你在里面放很大量的数据，效能并不会那么的好，它很适合多次即时的 real time 评分，但它并不太适合你在那边一次塞个几百万笔去做评分。如果你是那种几百万几十万，麻烦请你用什么 batch execution 的这一个的 API 来去做。好好，接下来呢，这个是我们的主程式。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它在这个里面帮你设计了一个就是 invoke request response service， 而且你会发现它帮你直接做成什么 非对，它可以直接帮你做成那个非同步的方式来去做处理，对不对？都帮你考虑好了，该有的这些东西都做了哈。好，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程式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就直接先去产生一个 Web Client HTML 的 Client，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我的这个资料给怎样塞进去，对不对？那各位可以想到，这个数据未来应该要从哪里来？应该是从你的智能终端里面，或者是你的智能 APP 里面怎样去收集到很多的这些数据，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后半段还会再介绍，微软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API 可以来帮你去产生一些以前我们很难拿到的数据，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介绍。好，所以呢，当我们产生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发一个 request 发到我的这个 web service， 所以这个是我们验证用的 API key，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 web service， 它一段落落长的这个名称哈。好，那发完了之后，我们将我们的这个结果呢，直接根据我们的 response 回传。好，所以呢，我直接把刚刚我的这一笔直接去怎样，直接去发我的 request。那我利用我的侦错模式，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把这样子一个我收集到了这个客户的很多的一些数据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去预测我的这个客户的一个体脂肪的一个情况呢？好，那我们回传的这个的结果呢是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这个是我回传的结果，大家有看到吗？所以呢，预测的体脂肪是多少？32.56，对不对？好，就可以直接产生在这边。所以各位可以想象的是说，我们未来的所谓的智能 APP， 其实我们希望把耗时、耗力、耗技术的这些的计算，通通都把它怎样放在云端。那甚至于说，你得到这个数据，事实上你可能在云上面，你还可以设计一套你的所谓的专家规则库，对不对？什么样的体脂肪，什么样子的一些特性的人，我该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健康方案，怎么样的一些方式。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像这样的一些技术，可以来做到更智能的一些互动。那相较于以前我们那种智能体重机，以前那种要能测体脂肪体重机好贵一台几千块，为什么？因为他把演算法全部都怎样塞在他的晶片里面，我们现在就只要干嘛放云上，你只要这个东西能联网，然后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这样子的一个硬体来去做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境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应用程式的一个介绍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使用我们的那个用透过我们的这一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好，直接可以运用我们 Web Service， 而且刚刚微软写的 code 不止一种，写了三种，C#R 跟 Python， 好，总共有三种不同语法，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用的部分哦，来去使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语法。好，好，那刚刚我们介绍到了，怎么样子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来去做到我们的一个更智能的一个。预测性的，我们一直在讲预测性的应用程式。那预测性的应用程式再往下发展，就可以变成什么？人工智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Cortana， 不过 Cortana 一直还没来台湾，对 ，Cortana 一直还没来台湾，我们一直在等他。好，那 Cortana，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我们来提一下，怎么样子迈向更智能的预测应用。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一个更智能的预测应用，其实我们的技术环节可能不光光只是在模型的设计而已，对吧？因为你要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呢，你今天的智能家居，你的输入来数据的收入来源可能只是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影机，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摄影机拍到的人的资料转换成我可以被我做自动预测的数据？那人脸辨识听起来好高级的技术，对不对？你要想想看，大家能够拥有这样的技术的公司好像不太多，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会教各位，让你们瞬间人人都能做人脸辨识的分析技术。好，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去做更有意义的一个预测？那 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玩过？有，准吗？很不准，对，很不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微软并没有想到它会红，因为它当初只是 Build 大会里面的一个 demo， 所以呢，当初它是以色列团队的人，然后临时做了一个 demo， 所以它做模型只有全公司的那个部门的50张照片，只有50张照片。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很不准，所以它才怎样？他才红。如果很准就很伤人了，对不对？对，很准就很伤人了。可请问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哦，诶，他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有没有看到？ We don't keep the photo， 我都不存你的照片。事实上是什么？我真的没有存你的照片，但是我存什么？我把你的人脸特征都存下来了。好，我把你的人脸特征都存下来了。各位知道他爆红后4天内收集了几张照片吗？2亿4千万张照片。2亿4千万张照片。那我猜到现在可能应该有个4-5亿跑不掉了，对不对？各位想想看，我如果有4-5亿张照片，我可以做更厉害的东西，对吧？好，那给各位偷偷看一个我现在在帮微软在内测的一个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来的新的技术，叫做颜值辨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电脑判断谁长得比较好看，谁长得比较丑。对，好，你会发现，大家知道小冰是谁吗？小冰是 Cortana 的妹妹，她是那个微软的人工智慧有两个，一个是 Cortana 小娜。然后呢，小冰是她的妹妹，设定是一个18岁的女孩啊。那她是一个嘴巴比较毒一点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对。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因为这种测试，我都已经不敢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了，你知道吗？这要怎么活，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把五月天的照片放进去，怪兽是他，你看拉高所有人的颜值，他是颜值担当，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丑哥哥拉低全场颜值，还告诉你这是谁？冠佑，我只放照片进去，我只放照片进去。他不但说他丑，他还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对，他还知道他叫什么样的名字，把平均颜值拉低，7.2拉到7.1，这样感觉6.6从7.2拉到7.1，感觉好像五月天平均颜值没有非常高，对不对？对，好像他才拉低没有很多哈。啊，各位可以想象，我如果拥有更多的这些数据，我能做到的事情是不是就更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卡在什么环节，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脸部识别的技术，对不对？如果我能够取得脸部识别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我能不能做出一些更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假如说你今天可能是一个警察单位，那我可能希望怎样？可以透过脸部识别技术可以去辨识犯人，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可能是一个一般的零售业，你可能2002年的时候 Tom Cruise 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就是那个关键报告，我记得他有一次逃亡，逃到一个百货公司门口，他一扫他的脸，马上那个广告的那个内容就会立刻改变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像这样的事情？一扫之后，扫你的脸，我就可以去比对我的资料库，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哎，你在我这里面以前买过什么样的东西，我就立刻给你更新的这样子的一些广告。这些东西听起来很难，其实一点都不会。为什么？只要我能够取得你的脸部的特征，其实后面的环节好像都没有真的那么难，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要从刷卡变成什么刷脸的时代了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来介绍一下微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件事情。 Project Oxford， 好， Project Oxford 是微软呢接下来在很重要推动的一个所谓的人工智慧的一个专案。它目前来讲有4个主要的 API， 包括了脸部识别的 API， 可以帮我们可以去收集人脸上面的主要的一个特征。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已经都帮你标准化正规化了，所以你只要使用这个 API， 这个因为现在是 beta， 所以暂时是免费啊，暂时是免费。好，我只说暂时，以后那个正式了应该是要收钱的，但是免费的阶段好像一天只能查几千次还几万次吧，我有点忘记了。好，那 可以去收集脸部的这些信息。那所以如果你觉得他做的不够准，我们可能可以拿这个数据再改良，做出符合我们自己风格自己特色的应用跟模型，对吧？而且你可以想象说，这些模型我们都可以部署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当中来去做我们的这些应用。所以你想象说，以前这种很难取得的非结构化数据，我是不是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很容易的可以取得这些 raw data， 接下来搭配我们的模型来去做各种的应用。语音辨识 API、 Speech API， Speech API 可以直接把声音转文字，直接把声音转文字，这个好多那个银行的客服啊等等的，这些都很需要去使用，对不对？所以如何我可以直接把你的声音记录成文字，然后呢再透过文本分析、文本的资料采矿的这样技术，我可以去理解你这个人到底在讲些什么样的内容，这个我们都可以。这是我昨天其实有课程里面有介绍一些简单的那个文字资料采矿，对不对？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预测。影像辨识别 API， 什么叫脸声识别 API？ 电脑有没有办法认识出照片上的是一只狗，照片上的是一朵花？你要知道，狗是一个很神奇的动物，你知道吗？那个大狼犬跟吉娃娃都是狗，哎。对不对？你会发现人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两个东西站在你面前，吉娃娃跟大狼狗站在你面前，我们的人脑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都是一只狗，可是它们的体积外形没有任何一个样子的地方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却觉得它是狗，对不对？你不会觉得那是一只猫，你也不会觉得它是一只老虎，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能拥有所谓的抽象物体的识别概念，那么现在电脑也能够拥有这样的技术。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到底是怎么做的，以及我们的自然语言 API。 自然语言 API 主要是可以让自然语言转换成为我们的程式的指令。这个主要呢，它可以协助我们可以将程式的指令呢利用自然语言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对应。好，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个 mapping， 那可以透过这样的设计之后呢，未来使用者不需要直接用一些比较枯燥的指令或者是界面的选单，它可以直接用一段话、一段语言就可以去触发你的一些功能。好，各位可以想象这四个 API 其实都对我们未来智能应用都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的 Project Oxford。 所以呢，我们的 Face API 大概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呢？好，基本上我们包含了我们可以去做这些所谓的脸部识别。所以 How old 只是微软无意插柳柳成荫的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它的重点是我们可以去辨识人脸，而且你有发现我可以辨识一张照片里面的一堆人脸，对不对？可以去框出你的位置，然后呢我可以去收集你的脸部的信息，可以去做脸部的相似性的一些预测跟搜寻。好，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在微软目前的 Project Oxford 里面的脸部特征总共有哪些东西，我们总共可以去收集这么多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不存你的照片，但我存什么？我把你的脸的这些特征全部都存起来了。好，所以我只要有这些脸部的这些特征，什么眉毛、眼睛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三根啦，全部都可以记录下来。但是请注意一件事情，这些记录的都是你的这些数字在你的这张照片上的绝对位置，可是因为你的照片可能怎样有远有近，对不对？事实上你如果未来要去建立你的模型，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要去把你的很多的绝对位置换算成什么东西？换算成相对的比例，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模型了，对不对？好，你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去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预测性的模型。所以各位在这边要提到的是说，微软不光是在演算法的层级里面可以协助各位，包括了这些比较难以取得高技术门槛的部分，我们也都会透过简便的 API 来帮我们去做到。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说，现在的 machine learning 好像就是古代在做什么， 我有古代就在做算命的一样，对不对？只是我们现在收集了，微软可能收集了几亿张的脸孔，我们可以用几亿张的脸孔，哇，现在电脑还可以判断谁长得帅，谁长得丑，对不对？以后这样大家还怎么样过日子？对，这个以后都不能随便乱拍合照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的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 ，machine learning 可以来帮我们去做到更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在这两三年里面，其实各位都听过类神经网络，对吧？好，类神经网络呢，曾经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毫无进展的，这个技术是一直被停滞的，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为什么？因为太耗计算能力了。但是呢，在这两三年，类神经网络的技术拥有了非常突破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什么？云计算。因为我们有了云计算，所以呢，类神经网络呢拥有了一个很庞大的发展。类神经网络是在模拟人类思考的神经架构。那我们今天不多说，它其实有一些输入层，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号去做输入之后，透过输出层的方式将结果产出。那我们以前呢，在中间会放一些隐藏层的神经元，这个所谓的隐藏层，理论上隐藏层越多，人类的脑袋的神经元可能有几亿个上兆个，对不对？那神经元越多，人就会怎样？越聪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呢，人类一直被卡在一层隐藏层的这个问题上。一层隐藏层，我们的电脑可以帮我们去判断简单的一维跟二维的问题。一维的问题包括了就是那种所谓的 yes or no，或者是连续数值的一些预测，或者是这种简单的二维的一些两个变量的这种二维的这样子的一些简单的一些预测问题，这个是一层神经层元可以帮我们去做到的。两层的神经元，现在的技术已经能突破两层的部分，已经可以让电脑可以辨识特殊的形状。已经可以让电脑可以辨识特别的形状。三层以上的神经元可以让电脑自动判断抽象的概念。什么东西叫做抽象的概念？一只狗、一朵花、一个房子，任何的这些我们一般人类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些东西都叫做抽象的概念。所以呢，在所谓的这种技术，我们称之为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于两层以上的神经类神经网络的一个训练。好，那各位可以知道说，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在家里来 try 的这种技术。为什么？因为它背后可能需要非常怎样庞大的电脑在怎样在那边去解这些神经网络，对不对？再去解这些神经网络。但是当它做到这样的步骤，我们的电脑就能够拥有抽象的概念的感知能力啊。那么电脑看得懂什么是狗，知道什么是花，什么样子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不是在 Project Asper 里面有一个叫做图像识别 API。 好，那么所以透过图像识别 API， 我们可以让电脑能够看得懂图片。各位可以看到，这是目前微软的图像识别 API 的一个逻辑架构，但事实上这是它目前开放的，微软能做到的比这个更多。好，但是它目前开放，各位可以看到例如说动物它可以去判断这是一只动物，而且它可以判断这是一只猫，这是一个鸟，这是一个狗，这是一个是一马，还是这是一个熊猫。我在想熊猫会放进去，原因是因为熊猫应该很好辨识，对，它应该是各种里面最容易辨识的，对不对？而且呢，我可以看到这是在户内，这个是在户外，在户外是在游泳池，是在那个水边，是在街上，是在一个铁路旁，还是在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这个可以做什么事情？各位有没有发现，礼拜天的时候，大家的脸书都被两种东西塞满了，一种叫晒小孩，对不对？对，晒小孩哈。所以晒小孩，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people， 我就可以看到怎样 baby，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赛马拉松，对不对？就是好多人去跑马拉松或骑脚踏车，所以我这边有什么 bicycle， 然后呢，我这边呢有 outdoor。 那请问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一家银行，你今天想要去推理财、财富管理、理财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请问对于有小孩的人跟喜欢做户外运动的人，请问你推的产品一不一样？不一样。以前我们透过非结构化的文字分析，我们只能够透过文字来理解你这个人，接下来我们可以用电脑去读你脸书 po 的每一张照片，来去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可以透过模型知道你喜欢什么，你要什么。哇，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会要面对到的生活啊。那我们可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可以透过这种所谓的电脑的感知技术，更容易的去理解你这样的人。那你需不需要自己会去写这种所谓的图像辨识的东西？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微软已经帮他怎样包装成 API 了。我们已经可以直接包装成为我们 API， 所以你只要把图片上传，它也是一个 web service， 它就可以直接告诉你这张照片里面出现了哪些的物件，几率各自有多少。所以各位可以想象说，在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未来，我们认为是认知能力、语言的理解、庞大的资料库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互动功能。而提到的这三块基础工程，微软都帮各位已经怎样都搭好了，你只要使用它的 API 就可以随时去调用这件事情。各位只需要把精力放在什么身上？怎么去思考更强大的互动，怎么样子去做更深入的产业的应用，更多的应用情境，这个其实是未来各位开发者应该要把重心放在上面的一个部分。好，那各位可以看，这个又是小兵。好，那个这个，因为这个我有养一只小兵，不过台湾不能养，在大陆可以养，就是那个他每一个人可以有养一个个人的小兵，然后他会不断的去记录你跟他的对话，然后来去了解你哦。他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小兵是狗，然后你可以看哦，我把一张狗的照片传上去，他就告诉我怎样啊，吉娃娃虽然小，等等等等等。他为什么可以知道？因为你把照片传上去之后，他判断里面怎样有一只狗，他不但知道有一只狗，他还可以判断什么？哪一种狗？而且接下来为什么叫小兵啊？病，好，就是病。好，所以呢，它可以很快速的透过背后的什么病的资料库里面，很快的去调出来什么？调出来，哎，在病的资料库里面，吉娃娃的特性是什么？接下来，它可以透过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用聊天的方法来怎样？跟你去对谈，开始聊怎么去养这只狗。那各位可以想象说，这些东西的这些环节，微软都已经帮各位都搭建好，所以各位可以开始去思考如何可以在未来去设计更有智能的这些智能 APP， 预测性的一些 APP。 好，那微软呢前阵子公布了这个 Cortana Analytics Suite。 好，那 Cortana Analytics Suite 其实主要包括了我们的除了在云平台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数据管理，其实基本上它其实可以想象是，各位是可以想象它是在云平台的整个的把微软的数据分析的整个流程去做整合，包括了我们的 Azure 上面的这些所有的云的这些的资料的一些处理， Big Data 的 Storage， 包括像 HD Insight Data Factory，或者是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分析，还有包括我们的 real time 的 streaming analytics， 这些都是Cortana Analytics 的一环。但是云平台的数据分析怎么样子去跟人去做更多的互动，包括了我们怎么去做 dashboard 跟 visualization， 这个是我们的 Power BI， 怎么去做 personal 的 assistant， 怎么去跟你的个人跟产生更多互动，用的是我们的什么Cortana 已经结合到 Windows 10的一部分，虽然它还没来台湾，对，但是各位可以想象，如果未来以后来台湾之后，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使用 Cortana 跟我们的人去做互动。 Perceptual Intelligence， 我们可以透过 Project Oxford 可以让我们的小那 Cortana 可以更智能的理解，你要小心不要让他偷看你的低潮，对不对？对，要偷看你的低潮，然后到时候可能不知道会讲什么样的东西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呢，来去做各种自动化的互动。好，那所以呢，我们最后的总结，我们的其实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我们谈的不是那么多在建模这件事情，我们在谈的是什么？如何产生智能应用？怎么样子将我们产生的模型 结合了微软做了很多的一些底层的这些基础工程，可以来帮助我们去发展更多的这些 API。 所以各位不用花太多力气在这种复杂的基础工程上，大家只需要怎样思考如何去产生更多智能的应用情境，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需要去更加注意到的部分。好，那我们 session 到这边，那麻烦请各位注意，如果你们对于 Power BI 行动的那个商业智慧有兴趣的话，明天我们在那个10:20，我们还有另外一堂课。然后呢，特别的再讲一下，因为呢这次大会呢没有发纸本的问卷，我们希望可以大家尽量可以来帮我们去填写我们的问卷。麻烦请各位扫，哎，不好意思，可以灯可以关一下吗？因为太亮他们会没办法扫。那麻烦请各位扫，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麻烦帮我们上网去填问卷。还有，如果昨天有来上过我的课的人，麻烦也补填一下昨天的问卷，好不好？啊，那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各位。